《打靶归来》是一首在中国大陆流行多年的著名军旅歌曲。即使没有当过兵的人，只要在上学时参加过军训，对这首老红歌也不会陌生。不过，最近在网上出现了《打靶归来》的多种搞笑版本，由于多数版本都带有个别不雅文字，因此我们在这里只给大家介绍一种解本。由专栏作家鲁国平转发的这个版本，还有个新的歌名，叫做《打靶反腐》，歌词大意是："日落西山红霞飞。"贪官打靶被双规，反腐英雄赵红霞，黄色的视频满天飞。视频飞到北京去，人民听了心欢喜，夸咱们红霞干得好，抓害人贪官数第一。听完了歌词，也许有人会问，歌中夸奖的赵红霞究竟是何许人也，竟然如此了得？这件事要从大名鼎鼎的不雅视频男主角雷正富说起。据中国央视的新闻报道，2012年11月20号以来，重庆市纪委在对雷正富违法违纪深入调查中，发现一个进行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的线索。
经过公安机关侦查，2008年到2009年期间，肖烨等人采取色情勾引、密拍不雅视频等手段，敲诈数名党政干部和国有企业负责人。目前，重庆市委已经对敲诈违纪人员予以免职，并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纪严肃处理。检察机关已经批准逮捕肖烨等犯罪嫌疑人。
这个犯罪团伙的头目名叫肖烨，此人是靠卖山寨服装起家，后来创建了永皇集团。为了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肖烨招募了包括赵红霞在内的若干名年轻貌美的女子，作为他设计的桃色陷阱的诱饵，以此来诱惑当地的党政官员和国企高管。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流程图看出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套路。首先让这些女孩给他们盯上的猎物发短信，用文字和照片引诱对方，一旦上钩后就去喝茶吃饭交流，然后就到酒店开房，幽会期间再用针孔摄像机偷拍，等到下次开房时就由永皇集团的其他员工进行捉奸，然后由黑老大肖烨亲自出面敲诈，逼迫那些风流客就范，从而使永皇集团获得一些他们本来无法得到的工程项目。其实这种桃色陷阱并不是什么新花样，而是敲诈术中的一种非常老套的仙人跳。我们就用网民哈皮饭在推特上发表的一个帖子来介绍一下仙人跳这种鬼把戏。仙人跳指一种利用女色骗财的圈套，例如由男女二人串通，女方以色情勾引另一位男性，当二人到饭店中欲做鱼水之欢时，再由男方出面捉奸并强行勒索。细心的观众也许从刚才的流程图上已经看出，当初雷正富被敲诈后曾向当时重庆的领导人薄熙来坦白此事，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负责处理此案，但这件案子在2009年11月侦破后却被搁置封存起来，那些涉案的官员和高管并未受到处理，有些人反而得到升迁。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薄熙来可能是通过放这些人一马，让他们感恩戴德，效忠自己。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薄熙来在重庆搞的打黑运动是有选择性的。1月24日，卷入不雅视频丑闻的10名重庆党政官员和国企高管被免职。这批集体被免职的人大多数都是厅局级官员，他们都涉及到不雅视频，其中有5人与雷正富不雅视频女主角赵红霞有关系，加上雷正富本人一共是6人，因此被网民戏称为重庆六君子，这就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戊戌变法失败后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戊戌六君子的高大形象相比，栽在赵红霞石榴裙下的重庆六君子则是低三下四、丑态百出。戊戌六君子早已名垂青史、载入群英谱，而重庆六君子的照片却只能登上群丑图。不过网民新闻已死却盛赞这些被免职官员，他显然是在说反话。我党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雷正富等11名同志兢兢业业、忍辱负重、踏实肯干、前赴后继、始终如一、薪火相传、默默献身，终于在2013年年初破获了以肖烨、赵红霞为首的特大敲诈勒索犯罪团伙。据中国数字时代网披露，在去年年底雷正富不雅视频丑闻曝光之后，中宣部在相关的通知中要求，对网传重庆不雅照还涉及其他6名官员，只采用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不炒作。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权威部门是如何评论这一集体视频门事件的。光明网以重庆不雅视频男主演一帮下三滥为题，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该文称， 这些人大多集本地区本部门的党政大权于一人之手，在重庆这个地方绝对都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在披露出来的新闻资料照片中，这些人哪个不是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哪个不是正人君子、煞有介事。当然，就是这些人人前装人，官气十足，人后是兽，野性十足。这些人什么床都敢上，什么女人都敢睡，什么龌龊事都敢做。如此所为，只有下三滥的称呼可以概括具有这等特质的群体。这些被免职的官员素质之低劣，道德之沦丧，令人震惊。那个犯罪团伙发射的糖衣炮弹对他们的命中率几乎是百发百中。其中最著名的一枚肉弹就是声名鹊起的赵红霞，他的反贪功夫已被网民们吹得神乎其神。当然，所有对赵红霞的正面评价几乎都带有搞笑成分。湖北新亚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杜之富说，他没有单位编制，没有财政补贴，没有固定办公场所，深入狼穴，以身报国，扛起了反腐重任，战斗在一线，仅靠一人之力拿下11位厅级高官，建议提名赵红霞同志为2013感动中国人物，并授予中国脊梁称号。新浪微博达人昏招迭出转发了一条网民热议说，秦女子赵红霞一举睡翻了6个厅级干部，重庆百姓都在唱红歌时，重庆干部都在睡红霞，赵红霞感动中国，提议妇联授予年度巾帼反腐豪杰称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赵红霞，他为贪官谋幸福，他是贪官的大克星，今年金鸡奖一定要授给他，他只用一张床单就揭开了重庆反腐的序幕。网民奔跑的男屌丝表示，我要是妹子，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像赵红霞一样为民除害，我要是主席，非得给赵红霞三八红旗手、人民英雄荣誉称号。上海三口品牌管理公司董事长罗军在新浪微博转发的段子是，对联重庆六君子，床头一红霞，横批弹尽粮绝，一共11个人，阵容强大，赵红霞以自己年轻的血肉之躯将整整一个男子足球队打翻在地，厉害啊！昔日红颜泣鬼神，今朝红霞戏群魔。网民五哥放羊26把红歌战斗进行曲改编成赵红霞唱红歌，副歌的歌词是，别看他官员大，正义在我方，我撂倒一个俘虏一个，撂倒一个俘虏一个，缴获他几支小肉枪。许多网民还把赵红霞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名人进行类比，借以讽刺当今中国大陆的官场。网民京城悠闲客把赵红霞与抗日女杰赵一曼相提并论，他说，女中豪杰出川人，当年抗日有赵一曼，今日反腐有赵红霞，赵氏姊妹威名扬。新浪微博达人寡人不会寡说，古代有花木兰从军报国，近代有赵一曼抗击倭寇，当代有赵红霞现身又贪官，西施忍辱负重，终成越王霸业，赵红霞官场交易名誉中华，一代名侠赵红霞。网民蜡笔公子则称，赵红霞堪称当代貂蝉，今日西施。还有人利用赵红霞与三国名将赵云同姓的特点，把赵红霞比作女中赵子龙，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味道。网民2689闲人说，古有常山赵子龙万军中取敌将首级，今有巴蜀一女赵红霞舍身斩石贪利。果果听爷爷讲故事说，古有常山赵子龙一人独占百万兵，今有重庆赵红霞以身素贪杨英明。更有意思的是，有的网民竟然模仿太史公司马迁的笔法，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史记·赵红霞列传》，让人感到这名奇女子似乎已被载入史册。本人在此试读一段，与大家分享这篇奇文。红霞曰：“知以贺公厚恩，无以相报，薄身见屈，愿解君忧。”夜窃喜甚，乃告曰：“卿行事之时，可思设其相，日后其必不敢负欺我，乃进红霞于知府雷公，势必果得雷公之相，惜甚短，弹指而已。”尽管赵红霞已被人为的拔高到近乎民族英雄的高度，但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展示她的照片。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一条消息可以解释这个问题。目前网上传播的多张赵红霞照片都不是她本人，都是盗用了网友的照片。根据南都记者掌握的信息，下图为赵红霞。可惜南都记者提供的这张预照只是赵红霞的侧面，他只能给人们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针对网民对赵红霞的热捧，新华社提出了批评。新华微评称，赵红霞反腐英雄还是犯罪嫌疑人， 网友议论纷纷。其实论情论法，赵红霞的做法都不可取。赵红霞色诱官员，目的不是反腐，而恰恰是希望官员腐败以获取非法利益，怎能视其为反腐英雄？众多官员落马固然罪有应得，但过分美化赵红霞，说浅了是无知，说深了是对法治的漠视。问题在于，广大网民并非像新华社所称的那样浅薄无知，他们分明是通过夸奖赵红霞来嘲讽中国的贪官污吏以及当前的政治体制，这一点明眼人一看便知。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日前赵红霞已被警方控制。然而，最早爆料此案的人民监督网记者朱瑞峰称，他还掌握多名官员涉及此案，目前还未公开。朱瑞峰向记者透露，重庆方面在压力之下免掉了10位官员，其实是在掩盖。他们再次成功地把公安部门已查证涉及淫乱视频官员的证据全部毁掉了。看来中国的反腐运动之路极不平坦，官官相护的恶习依然难以消除。从重庆这一惊天大案可以看到晚清小说《官场现形记》中描述的官场的黑暗一面。即使中国政府真的下决心开展反腐败运动，这一行动也将是任重道远。不过重庆市民官员和高管的落马，对于那些尚未被发现的贪官污吏也是一个严重的警告，那就是别看现在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日落红霞光。